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相信网友们都非常关注今天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定。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是尼克蒂米尼斯亲自操刀的一个报道。 LT 注意到，在美联储宣布决定之后的5分钟之内，尼克蒂米尼斯就发表了这个比较长的这个报道。显然这个报道啊，是在美联储宣布决定之前他早就写好了的，甚至一个字没有改就直接发表了。所以它体现了尼克蒂米尼斯在这次美联储公开决定之前对于美联储内部的一些讨论和内部一些观点他是了如指掌的。当然了，这也是美联储赋予他所谓的新美联储通讯社他的能力体现。他报道标题是美联储再次降息25个基点，但数据缺失令未来走势不明朗。你看这也与啊之前尼克蒂米尼斯与华尔街的沟通观点是一致，就我们这次降息只25个基点，之所以不能降再太多，是因为川普政府没有数据灯下黑，所以只能够做这个判断。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美联储在连续第二次会议上下调利率，继续努力防止近期就业放缓趋势演变成更严重的局面。那么今天宣布降息25个基点之后，将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降至 3.75% 至 4% 区间，这是3年来最低水平，低于去年大部分时间里美联储维持的 5.4% 的峰值。然而美联储由于政府停摆导致数据中断，这项棘手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投票结果呢是10比2，就绝大多数赞成25基点的降息。有两个人投了反对票，一个呢是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杰弗里·斯密德，他是投反对票，他认为不应该降息。另外一位呢就是川普派去的史蒂芬·米兰，他要求呢50个基点降息。那么这个报道他回顾上个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们的表态当中呢，多数委员呢认为今年内还有2次降息。那么10月份降息之后呢，剩下一次降息就在12月份。而且呢从这次会议来看，尼克蒂米尼斯透露呢就12月份降息的可能性非常高。那么12月份降息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幅度呢，就是今天华尔街最关注的问题。因为华尔街对今天25个基点降息几乎是个共识，人们关注今天美联储的决定更多是想打探到委员们对12月份降息有哪一些展望。那么尼克蒂米尼斯透露呢12月份呢可能性很大的仍然是25个基点降息。这就是 LT 一再建议你要了解美联储的动向啊，你不用看别的，不要听这个大师那个大神的分析，你就盯上这个尼克蒂米尼斯就好了。他说为什么25个基点降息可能性最大呢，他说如果就业市场不出现明显的恶化的话，美联储只能选择25个基点的降息。所以今天市场的第一反应是美国三大股指都有一些收缩，它反映的情绪呢它就是不过如此，就25个基点降息啊，大家早就预料到了，没有惊喜，如果降50个基点市场会惊喜。同时呢对12月份的展望也没有兴奋剂，25个基点对市场刺激不大。所以今天美联储会议决定呢给我们传递的信息不仅是这次25个基点降息对12月份的前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这对于在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政策背景，它会影响全球央行的一些货币政策。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英伟达的最新的3个方面的信息。首先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潮升温，英伟达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的公司。那么今天绝对是一个有标志性的日子，今天英伟达公司的市值突破5万美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那么距离这家公司市值突破4万亿大关仅仅过了4个月，也就是说4个月之内英伟达股价又上涨了 25%。 那么这一轮英伟达股价大涨啊，伴随着黄仁勋宣布与诺基亚、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公司达成芯片供应协议。报道中还提及英伟达已经成为这一轮多头市场中最重要的股票，而这轮牛市的动力源自于人们对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全球经济的乐观预期。那么目前全球市值排名第二的是微软， 排名第三的是苹果，他们的市值呢都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彭博社引述著名的市场策略师基斯·勒纳的观点，他说几年前5万亿美元的市值是不可想象的，市场显然非常看好人工智能将带来的变革这一理念。那么最近两天美国市场的有关人工智能的积极的情绪也与最近的相关企业的财报有关，华尔街在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就是人工智能目前并没有泡沫，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市场背景情绪。第二个相关英伟达的最新的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川普助燃中国市场对英伟达的希望，推动其股价飙涨。那么今天英伟达的股价大涨接近 6%， 主要还是因为川普的爆料或者是透露重大的市场信息。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英伟达芯片制造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 Blackwell 之后，英伟达的股价继续大幅上涨，创下历史新高。川普称赞这款芯片超级棒，并表示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最近将这款加速器的某个版本带到了椭圆形办公室。那么如果明天川普真的去按他透露的同意把英伟达这个最先进的芯片给中国，那么过去两年拜登政府川普政府对中国先进芯片的封堵就成了无用功，或者就像华尔街日报讲的推倒重来。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就非常值得对英伟达有兴趣的网友高度关注，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但是 LT 觉得呢被很多媒体忽视了。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英伟达新产品实现人工智能超算与量子的互联。英伟达并没有开发自己的量子电脑，但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亚述该公司将在该技术的未来扮演关键角色。在昨天英伟达举行的全球技术大会上，黄仁勋发布了 NVQLink 的新技术，这是一种将量子处理器与他们有效运行所需的人工智能超级电脑连接起来的互联技术。黄仁勋说这是连接量子和经典超级电脑的逆轮。那么这个呢它预示着一种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与未来的新科技的一些接轨。 LT 昨天看到另外一个报道，就是谷歌公司它宣布它的量子霸权，它的量子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比排在它之后的第二名要快1000倍，所以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这种科技的进步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第三个我们分享川普在韩国与韩国贸易谈判进展的两个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经过数月的谈判，美韩最终敲定贸易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最终敲定了贸易协议，结束了几个月来围绕框架协议实施的谈判。根据协议，韩国方面在美国造船业投资1500亿美元，另外2000亿美元用于投资的承诺，而美国将对韩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上限设定为 15%。 该协议包括保证韩国药品出口到美国给予任何贸易伙伴最低关税的待遇，并将年度拨款限制在200亿美元以内，以限制金融风险并保护外汇市场。那么这次最终能够达成协议，从彭博社报道来看呢，是让川普放了一马。因为之前卡壳卡在哪呢，就是在初步框架协议里面，韩国承诺在美国投资3500亿，那川普呢就得要韩国，你给我拿出依据来，你凭什么说你3500亿，你得让我看得见摸得着。那么韩国方面之前一直支支吾吾，那川普说那要签订贸易协议，你先把3500亿这个现款打到美国账上来，因为要不然你空口无凭啊。那韩国方面就说我如果给了你3500亿啊，那我就出现金融危机了，我根本没那么多现金，没那么多钱。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就1500亿是实打实的，这次能够追踪落实的，另外2000亿呢就变成一种抽象的承诺了。实际上与日本的贸易协议也有这种现象发生，实际上川普最后他都还是与原来的一些谈判要求他都还是有些放松了。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呢，是韩国总统向川普赠送了一个礼物，黄金的皇冠的复制品。他报道这样描述，也是彭博社报道，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并向川普赠送了一顶金皇冠的复制品，以表彰 川普促进和平所做的努力。那么韩国方面呢，不仅这个礼物来取悦川普，而且李在明也提议说，韩国啊，现在就开始提议明年把诺贝尔和平奖给川总统。所以这两个新闻你能看出来，韩国人是得到他们想得到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也算是一个政治八卦新闻，标题是经过数周的猜测，川普表示他已被禁止竞选第三个任期。副标题是在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他的盟友曾大力宣传他连任的想法。川普在前往韩国的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如果你读过相关文件就会很清楚，我不能参选，太遗憾了。此前不久也是在空军一号，在从马来西亚去日本的空军一号上，川普呢，他故意说了一句，说他非常乐意竞选连任第三届总统，但是呢，他同时指出，鉴于他认为还有其他人更合适2028年竞选总统，因此这样做并不合适。他同时提及副总统万斯和卢比奥都是强有力的继任人选。那么一天之后呢，他就做了非常明确的表态，说宪法呢不允许他再竞选第三个任期。所以说这一段政治八卦呢也算是到此为止了。之前呢，川普有些撩拨呀、挑逗媒体的意味。第五个重要信息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参议院投票反对川普对巴西征收关税。昨天美国参议院以52票对48票批准了一项措施，推翻川普总统对巴西征收的关税，有五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了民主党的这个提议。那么这个事儿呢，对川普啊影响还是很大的。他影响大的不是大在征收巴西的关税，因为川普这次在马来西亚已经见了巴西总统，也同意谈判取消 50% 的关税。那么参议院在这个时候，他通过推翻川普这个关税的意义在哪呢？对川普的负面影响在哪呢？他会影响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是否取消川普的全面关税，就把今年以来川普对全球的这种关税啊全部推翻，最高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那么参议院的这个表决至少在参议院层面发现川普有些胡搞，或者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判断这个问题上时候呢，他会出现某些对川普不利的影响因素。当然能不能够导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推翻川普的全面关税，这个呢影响还不至于那么大，因为毕竟最高法院大法官当中大部分都是保守派政治立场的大法官，但会给带来一些风险。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被普遍忽视了，因为现在全世界的舆论呢都在关注川习会，都在关注贸易战。实际上今天呢，有关乌克兰战争有一个重大的信息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我们分享两个有关乌克兰战争相关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呢，是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石油出口稳定，新的制裁尚未产生影响。因为前两天呢，大家得到的信息呢都是川普制裁俄罗斯的这个新制裁措施对俄罗斯打击很大，俄罗斯的股市下跌，卢布也贬值。那么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他就提示从这两个星期市场结果来看，俄罗斯石油出口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对俄罗斯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以及卢克石油公司实施了新的制裁。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和市场消息人士，目前尚未对该国西部港口的原油实体运输造成任何影响，就一切照旧。路透社报道为什么没有影响呢？是因为川普的这个制裁政策啊，是在下个月的21号才正式实施，有一个月的过渡期，所以至少从过渡期来讲呢，印度、中国都没有收手，这也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立场。那么 LTA 对这个新闻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之前很多媒体报道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啊的袭击打击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能力，那么从这个新闻报道来看呢，俄罗斯每天出口233万桶原油，这个出口的规模啊没有受到影响，也就反过来讲可能还没有打疼俄罗斯的石油业。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个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了，川普宣布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之后，在俄罗斯引起了很大反响。俄罗斯对外他做出的反应就是普京试射导弹，试射什么新型的带核武器的鱼雷，就这两天呢，普京一直在干这个事，好像是不服，好像是对美国威胁。但是普京另外一手啊被大家低估了，就普京他的特使 这是与普京关系非常密切的，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普京的白手套，曾经在美国工作过，在高盛工作过的德米特里耶夫，这个星期一直在美国活动。他在美国活动呢，他不停地在拜访一些国会的有影响力的参议员、众议员。如果大家关注社交媒体相关这方面信息，你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啊，每天都在 X 平台上上头条。那么今天德米特里耶夫上头条啊，是他做了一个重大信息的宣布。俄罗斯人说话有时候说假话，但是他说了什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个报道的标题呢，就是普京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乌克兰将在一年内实现和平。就普京特使跑到美国来啊，他们是大尺度的想说服川普，而且是三年多乌克兰战争以来第一次俄罗斯方面表达停战的时间表。报道这样描述的，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说，我们确信我们正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作为和平的缔造者，我们需要让它成为现实。当被问及乌克兰和平是否可能在一年内实现时，德米特里耶夫表示，我相信可以。他说，俄罗斯和美国在战争问题上已接近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人们现在关注的焦点是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冲突，但我们不希望它升级成为更大规模的冲突，为此我们必须做得比以前更好，而不是更糟。那么这个信息呢，之所以值得大家关注， LT 感到震惊的是，普京特使啊，在美国待了一周之后，他透露说与美国接近达成外交解决的方案。那么这个信息美国方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出来讲这个意思，那么不知道普京的特使这个是自己瞎编的吹牛的，还是真的又与川普达成了新的协议，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了。而且 LT 认为他讲这个话无风不起浪，所以未来几天可能川普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啊，又要收放自如了，甚至对俄罗斯石油制裁啊，11月21日生效之前，可能这个制裁啊又出现变数了，所以值得大家关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